弟兄姐妹，晚上平安。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耶稣回答祭司跟法利赛人说：“你的门徒们为什么不进食呢？”我们要来回答两个问题。第一，门徒们为什么不进食？第二呢，门徒们为什么要进食？那基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他用了两个好像比喻啊。一个的比喻呢是新郎的比喻，他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他用了新郎的比喻，他用了婚姻的比喻，他用了丈夫和妻子的比喻。第二呢，他举到这个新布和旧衣服，以及呢新酒跟旧皮囊这一个比喻。我们先讲第二个，因为第二个比较简单。那曾经前段时间呢，我们教这个王叔亚啊，什么叫做热涨冷缩啊？这举很多呢生活当中的例子啊。后来举了好多的例子，后来忽然发现，又跟他讲，温度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那里面的水银它要热涨冷缩，然后也举很多一些的例子。耶稣在这里呢，其实就是指到。用到这个热涨冷缩的这个例子，新布呢，你们很多姐妹哈啊都知道，新布呢就是指没有缩过水的布，把没有缩过水的布呢补在那缩过水的旧衣服上，当这件衣服缩水的时候，下水的时候呢，就会怎么样呢？就会把那个洞呢会撕开，因为那个布它收缩了。那新酒呢装在旧皮囊里呢也是一样，因为皮囊跟酒呢一起要经过这个热涨冷缩，一起要经过这个春夏秋冬，但当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呢，那这个皮带呢，旧的皮带呢，它就要被撑破。所以耶稣常常都是用到生活当中很细节的这些比喻哈。那我们回到第一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最特别的。耶稣有两个宣告，第一，耶稣宣告呢，他就是那位新郎。我们知道在整个的旧约当中，一直呢神把他跟以色列的关系比喻成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好像我们在以赛亚书62章里面看到说，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子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雅各里面说，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们也常常在那首盟约的诗歌里面唱到何西阿书第二章的经文，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耶稣说新郎已经来了， 为什么要哀痛？为什么要进食呢？新郎来了的时候你们进食，新郎走了的时候你们反而不进食。我的门徒们与我同在，实际上耶稣就在宣告说，他们跟谁同在啊？他们是跟整个以色列所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同在，他们是跟整个的旧约的先知书你们没有读到所等候的那一位以色列的丈夫，要来娶以色列的那一位新郎已经来到了他们的当中，他们怎么能够进食呢？他们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大家也知道，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里面，约翰来回答说，我是谁，而我为他施洗的那一位他又是谁的时候，他也用到一个呢相同的比喻，就是新郎呢和伴郎或者是他的同伴的比喻。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所以耶稣回答这个为什么你的门徒们不进食的问题，你知道耶稣在所有的问题的回答里面呢，他可能并不会回答你提问的那个中心，但是呢因为这些人呢问说你们为什么不进食，他们提问的中心是什么呢？他们提问的中心呢是关乎律法，对吧？就是说这是要求啊，这是讨神喜悦的必须要做的事情啊。那他暗含的意思就是说，你这样子做不合乎要求啊，你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啊。这是他所问的一个中心，甚至你可以说他，当然他问的中心和他问的动机呢都是要来责难责备耶稣基督了。但是耶稣基督回答的一个重心是告诉你我是谁，他用我是谁的这样的回答来回答这个问题。你之所以会这么问，是因为你不知道呢，就好像回答安息日的问题一样，是因为你不知道呢，我就是安息日的主，是因为你不知道呢，我来是来成全这律法的，我本来呢就是这律法的主人，是因为你不知道呢，来到你们当中的那一位是谁。所以基督宣告他就是那位新郎，这就是为什么门徒不进食的原因。就像我们这一周主日我们要分享的耶稣的第一批的门徒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所以我的门徒们不会进食。但是接下来基督宣告第二件事情，基督宣告新郎要离开他们。今天晚上呢，就是一个主像在地上侍奉的日子里面要离开他的门徒的时候，这一个逾越节的晚上，有人说这是好像最后的晚餐呢。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晚上他设立圣餐，他成全了逾越节的晚餐的意义，他扭转了逾越节的晚餐的意义，就是呢从此圣餐被称为是主的晚餐。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呢，这不是最后的晚餐，这是第一次晚餐，是吗？这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圣餐。从此逾越节的晚餐被称为是呢主的晚餐，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他宣告两件事，他就是那位新郎，他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一位， 所以他的门徒与他同在的时候不需要祭司。第二，他宣告这位新郎要离开你们，要离开他的门徒，这是门徒为什么要进食的原因，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了。那我们接下来又要问一个问题，离开他们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是在这个逾越节的晚上，在客西马尼园，主离开他的门徒被逮捕，然后明天受难日。如果我们只理解新郎要离开他们的意思呢，就是指到十字架，就是指到主耶稣基督的受难。那么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呢，就是指从受难节到复活节的这两天。是不是基督徒呢从此只需要在这两天进食？那有很多基督徒就是在这两天也从来不进食了。那最后的最狭窄的一个解释呢，就是说哦，这是指受难到复活的这两天，那时他们就要进食。为什么呢？因为进食总是与哀痛有关，进食总是与哀伤有关，与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处困境有关。而我们当中的难处跟困境，难道是我们失去了工作吗？难道是我们没有找到男朋友女朋友吗？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困境，岂不是因为那位新郎离开了我们吗？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位主被带走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就要进食。那如果这样子呢，你会觉得哦，那基督徒就只需要在这两天进食了。但是我们如果来查考经文呢，我们又会发现这个解释可能不一定呢能够来表达主耶稣基督的意思。因为如果我们从整本的新约当中看呢，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反例，就是初代教会呢在许多的时间和场合呢进食，而不只是呢在受难日的那一天进食，或者是呢在每一年的受难日跟复活节之间的这两天进食。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呢在许多的时候进食，困苦的时候，回祭的时候，拣选教会的牧师长老和执事的时候，差派工人传扬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在整个呢就是个人或者是整个教会呢神的国度在地上扩展的那些重要的时候，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遇到呢很大的艰难，或者实在是不明白上帝的带领的时候，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呢常常在这样的时候都会进食。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呢不应该只是指这两天。第二一个呢，我们去看整本的马太福音，我们发现在整本的马太福音里面呢，耶稣有两次呢用到新郎的比喻。一次呢是在这里说我就是那新郎，而新郎要离开你们。第二次呢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1到13节，耶稣基督描绘他再来的时候，他说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耶稣基督在这里把他的第二次的再来比喻为新郎要来，你们要出来迎接他。很明显的，就好像我们去看整本的圣经，一直到启示录，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那一个高峰，岂不是那天上的羔羊的婚宴吗？ 所以我们看到离开我们的意思呢有两层。第一层的意思是指十字架的受难，他被捕，他被审判，他被鞭打，他被钉十字架，他受死埋葬，降在阴间，他离开我们。那离开我们的第二层的意思呢，是指他复活后升天，离开我们。换言之，那时候我们就要进死，那时候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就要进死，那时候是指整个教会时代，整个教会时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在盼望，在纪念这一位主的受难，并且在盼望这一位主的再来。这也是我们今天来领圣餐的意义，纪念主的受难，盼望主的再来。这就是整个进食所表达的，其实跟我们来的圣餐的桌前是一样，就是刻苦己心。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说主与我们同在是真实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世俗主义的信仰啊，会过于的夸大今天主与我们的同在。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被称为是以马内利的神？我们可以看到在三个不同的时期或者三种不同的情形下，神与我们，耶稣与我们的同在。第一呢，是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那一位至高的君王取了奴仆的样式，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住在我们的当中，与他的门徒们生活在一起，在地上侍奉33年。而今天我们在这里的纪念这个逾越节的晚上呢，是他要结束，他要离开的时候。那么从这一个的意义上讲，弟兄姐妹，耶稣实实在在没有与我们肉身同在33年，我们没有经历这个意义上主与我们的同在，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好像，我在信主的历程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想过，我曾经想，为什么我不生在那个时代，我亲眼的看见耶稣，我亲自的跟随他，但是我又很惊惶，我会不会是被他骂掉走掉的那个人？我会不会是忧忧愁愁走掉的那个人？我会不会是那法利赛人？那么第二，在教会的时代，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到他第二次再来之间，主与我们同在吗？主当然与我们同在。在圣餐当中，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灵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也借着他的道与我们同在，我们实实在在的在世人面前，我们经历了，我们也见证，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我们经历过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当中，他与我同在，他仍然是以马内利的神。是的，这是真实的。但是呢，我要说这是不够好的，因为我们仍然没有经历主完全的同在，我们仍然没有经历呢基督肉身的同在。所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才说，我们更情愿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他又在腓立比书1:23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我想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思想在这个逾越节的晚上主离开我们，我们不但是来思想他十字架的受难，我们知道今天他与我们真实的同在，但是我想说，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每一个真心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直到他死亡之前，他的心中都有一个伤痛，就是主耶稣基督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完全的亲密的蛮有能力的充满荣光的在这个世界上与我们同住同在。所以就像昨天我们唱的那首诗歌，这世界非我家，基督在今天与我们同在，但是基督在今天的的确确没有与我们面对面的同在。而我们信这一位主的盼望是什么呢？只是在今天我的生活我的追求里面有以马内利的神与我同在吗？不是，新郎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新郎还要再来。我们的盼望就是永远与主同在。所以我们不用去羡慕或者是很遗憾我没有活在公元一世纪耶稣基督在世上的那33年，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在将来永远与他同在，完全的同在，完全的充满能力，完全的掌管我的生命。今天我没有，今天我常常活在自己的软弱小心当中，今天我常常的活在我自己的罪所带来的影响我的一切的错误所在我生命当中所带来的一切的痕迹跟后果里面。地上的生活不是我们的盼望，甚至让我大胆的讲，在地上所经历的以马内利也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将来在天上，在永远的新天新地里面完全的以马内利。所以耶稣说新郎要离开你们，这是他的门徒为什么要进食的原因。所以对于一位新约的信徒来讲，我们的进食也有两层的意义。第一，为基督的受难而进食，让我们常常，让我们每一年都为基督的受难而进食。第二，为王者的归来而进食，让我们用我们的进食来反映我们内心的忧伤，让我们用我们的进食来反映我们内心的舍弃，让我们用我们的进食来反映天国的盼望。进食表明我是一个真心盼望天国的人。新约信徒的进食跟法利赛人的进食的差别是在这里，他们进食因为他们没有活在天国，他们进食是因为他们不能够把握自己能活在天国，因为他们不知道神是不是喜悦他们。我们进食是因为我们活在天国，耶稣基督已经将天国带到我们的当中，因为他就是那新郎，他已经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进食是反映说我们的进食是属天国的，我们进食表明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从来不进食的信徒，我不相信他盼望天国，甚至他可能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真的盼望天国。我们不是像法利赛人那样进食，我们不是像法利赛人那样透过进食的次数，透过进食的外显，透过进食的律法去讨上帝的喜悦，或者是去打扮自己为一个敬虔的样式。我们进食是因为我们渴望离世与主同在，我们进食是对应着耶稣基督的宣告说新郎要离开我们的两层意思，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受难离开我们，第二就是他复活之后升天离开我们。 所以我们的进食是为基督的受难而进食，我们的进食是为王者的归来而进食。就是我们今天来领受圣餐，我们是为了纪念主，我们将这饼掰开，是纪念主的身体为我们而破碎。我们来领餐也是为了盼望，我的盼望不在这地上，所以我进食；我的盼望不在这地上，所以我领圣餐。我的盼望不在看得见的，我的盼望在看不见的。我在今天来预备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我读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再次的来思想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然后我读到更多后书的第三章里面讲上帝新的创造，就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就如同他起初呼唤说光照在黑暗里，来解决那渊面的混沌，来解决这个世界的空虚。他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再一次的呼唤光照在黑暗里，使我们这个属神的人，被他自己所拣选的人，能够重生得救。然后我是想，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我小时候呢，读书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们啊，是不是这样。我小时候很不喜欢用橡皮擦，我很讨厌橡皮擦，因为橡皮擦提示我那个地方写错了。我小时候曾经梦想，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小学生都做过这样的梦，我梦想能够发明一种橡皮擦，它擦了之后就全部干净，一点痕迹都不留下。我最讨厌擦来擦去还是有印子，我曾经有很多次擦来擦去最后把纸擦烂。我不知道你们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过，是不是跟我一样都有过把纸擦烂的时候，就是恨不得把它全部消失，但是它又消失不了。我看见现在他们小朋友用那个涂改液涂改液涂了之后呢，可以在上面，它白色的在上面可以继续写字，可是呢还是有痕迹啊，还是有痕迹。所以为什么小时候我很讨厌这个，我希望你知道，就算我考了95分人家也是95分，但一看人家的卷子漂漂亮亮的，人家的卷子上面一个错都没有，一个涂改一个叉叉都没有。我虽然是95分，我觉得我还是比人家差，因为我上面还有很多痕迹。所以我小时候我就很盼望，就是如果我交到老师那里去的试卷可以呢，就是把最漂亮的那一面给老师看，然后中间过程当中改过的涂过的那些痕迹全部都消失，我会觉得比较我会比较更加讨老师的喜悦。我想除掉那一切错误的记录，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见他们我就讨厌，我不能讨厌我自己啊，我不讨厌我自己，所以我只讨厌呢我做错了的地方，所以我希望那些做错的地方都消失啊，好像我不讨厌我自己。后来呢，现在有电脑了，我发现我上前几天下载了一个在电脑上画画的那个，哇，我发现它可以全部涂完，然后用电脑打字也是这样。我前段时间我清理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有十年前我写的东西我发现我找到这个可能慢慢会消失的一个词语叫做手稿会消失的一个词语，手稿原稿。然后发现上面改过的地方这些，我忽然有一点失落，就是我小时候一直的盼望就是这个，就是除掉所有的这些错误修改的过程，然后最后拿一个漂漂亮亮的这个试卷但是我忽然发现做到了这一期之后呢，我觉得有一点失落， 因为我看到我比如说今天看到一篇我写的文章的时候，我后来会发现整个修改的过程已经永远呢消失了。我会发现呢，我与我起初写下比如说第一稿从来没有改过的时候的那个文字哈、永远没有关系了，甚至我已经记不得了，你知道吗？我只记得现在的这个成品，我完全不记得我第一次写出来的是什么样子了。我第一次写出来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在我的记忆中也完全消失了。我忽然又有一点难过，我觉得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呢好像离开我了。这个时候我忽然发现有一点，发现说当我的曾经的错误离开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一点失落。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情，我就回头读创世纪的一章第一节和刚才我说的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我忽然发现一件事情，我发现呢，上帝保留了我们所有的罪在今生的肉体生命当中一切的痕迹跟后果，不是因为他不够爱我们，是因为他的爱超过我们的想象。我发现我从来不爱我的那些写错了的或者写的不够好的东西。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不会选择变成一个错别字进入我的作品，然后把其他的错别字带回来，我绝不会这样做，我会让它消失。但是耶稣为什么要来到我们当中？耶稣为什么要变成一个错别字的样式？为什么要变成一个好像病句的样式？耶稣为什么要来到我们当中，把我们这些罪人不是在洁白的纸上好画最美最好的画，而是进入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带领我们在地上，应许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但是呢在今生没有完全的同在，应许我们生命会被改变，但是在今生呢没有完全的改变，应许我们将来有身体的得赎，但是今天我们仍然还活在这个蒙了恩的这个罪人的身体当中。我以前有的时候在我心性软弱的时候，我甚至对神会有怨恨，我会觉得这是上帝不够爱我，为什么他不能够完全的马上给我一个荣美的身体，给我除掉所有的这些罪的痕迹，给我一个完全的生命。但是我今天我忽然觉得，我发现我在之前我仍然不完全的明白，我相信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还是不能够完全的明白道成肉身的意义。但是我忽然理解明白一件事，我也更加的确信这一点，就是不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不够，是因为他的爱远远的超过我们今天的认识，远远的超过我们的想象，包括神保留了我们过去的罪，过去的选择，过去的行为，所留给我们今天生命当中的所有的痕迹，所有的后果，所有的功课。上帝应许他会改变，上帝在今生呢好像是使用橡皮擦，一点一点的擦掉修改，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但是当我们去看自己的时候，就像我小时候一样，我们仍然恨自己，因为身上到处都有被擦掉被修改的痕迹。但是上帝应许了将来完全的他与我们的同在，和我们完全的身体的得赎。所以我 在神的面前来反思说，是的主，我应当在这时候进食，来表达我的忧伤，我也应该在这时候进食，来表达我对肉身生命和这个世界的舍弃，我也应该在这个时候来进食，来表达那真正的天国的盼望，来表达永生是胜过今生的，来表达主本身他自己胜过他今天已经给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应许说你要将新酒装在新皮囊里。主，我们盼望，我们知道那是直到将来我们有完全荣美的身体。主，孩子以前认为在地上似乎是你对我的一种惩罚，仍然活在这常常犯罪的身体里面，似乎是你对我的一种惩罚。但是主，求你在这个夜晚让我们看到，所有的惩罚都在十字架上被你的儿子背负了。你不是惩罚我们，你是爱我们，你甚至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在地上走过，说在他所取的人性里面经历过跟我们一样的罪的试探，一样的活在这旧的身体当中，甚至在这个逾越节的晚上，主跪下来，主伏下来，拿着毛巾为自己的每一个门徒洗脚。主，我们实在是仍然是常常骄傲的人，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明白你的救恩，然而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光景都显明我们并不真正的认识你的救恩。我们说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但是主，我们仍然是小看了你的爱，我们仍然没有完全的去明白你的爱的奇妙。凡是我们在你的面前抱怨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明白福音的人，凡是我们为自己的处境来向你发怨言的时候，我们不相信你仍然在掌管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件事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明白福音，我们还是不明白十字架，我们还是不明白道成肉身的奥秘。就当我们每一次犯罪的时候，为罪所胜过，受这个世上的一切的试探诱惑的时候，所在我们的每一个决定上不能够完全照着你所喜悦的方式，而照着这个世界的方式和我里面情欲人意的方式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明白你的救恩，我们还是不明白主，你为我们到底成就了什么。主，求你来带领我们在这个夜晚思想你的百姓的这一位新郎，教会的丈夫。主啊，我们纪念你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我们盼望天国可以不断的在地上扩展， 在人心中扩展，直到将来完全的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主啊，你不只是要我们在地上打仗为你做柔美的见证，你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更加的经历你的恩典，更加的去认识主耶稣基督。主，孩子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无论你赐给我在地上的时间或长或短，主啊，让孩子都安于你所量给我的这个肉身生命的疆界，去侍奉你的福音，去跟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主啊，因为当孩子歇了这世上的功，闭上眼睛的时候，孩子就知道那以马内利完全的同在，这莫大的恩典，难以想象的恩典就临到孩子身上了。主，让孩子为了这一天来活，让孩子为了这一天在地上侍奉你。感谢赞美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